仙佛，这是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其中受教，指引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让我们可以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因为神你所做的无可增添，无可减少，让我们在你面前保存敬畏的心，来到这里安静聆听神你的话。感谢神，做一切奉主的基督圣名祷告。弟兄刚才给我们读的传道书第三章，可能跟你看到的圣经中的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今天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我们用新译本的翻译来一起看传道书的第三章。主要其实我们是看传道书三章的1-15节。在今年，其实在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波波商量说今年要查冷卷经文。虽然我今年其实我讲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怎么，反正就最后选了真言。然后等我开始查真言的时候，发现真言真是难啊，对，真言真难。我前面讲过两次真言，其实主要的目的都是在谈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学习神的智慧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神的智慧。那神的智慧是什么？其实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智慧？我们怎么样可以行事为像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我们要首先要做的第一个，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对准神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你的想法要对准神的想法。这次本来也是打算查真言的，但是其实在旧约中，应该说在整本圣经中，通常常说的智慧书有三卷，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约伯记因为太长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去从其中挑一段来查，所以我们今天呢，大概挑了传道书中的一段，我们一起看一下，传道书中的对于智慧的一些话语，它是怎么样去说的，因为它跟箴言其实很多时候表达会不太一样。好，我们回到传道书的第三章，3:1-15。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里面说的很多有时，都是这里有时是有什么？有神的时间，有神的计划。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发生，其实都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计划。当然，其实我们自己平时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在不管是怎么说呢，做长期的、短期的，我们自己平时都会有一点点计划。你说你完全没有计划，完全没有计划，其实也是一种计划。比如说我就出门就随意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计划。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比如说计划今天聚会的结束，今天聚会结束了，你会计划去哪里吃饭，或者跟谁一起吃，这也算是你今天打算要做什么吗？计划。在这里面有一些工作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工作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做更详细的计划，说你计划接下来这个月会干什么，接下来这半年会干什么，接下来这个项目会怎么样。我们在教会中也会有计划。我们去年有一次计划生命力奇的课程，还记得。然后在生命力奇开始之前，当然后来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被关注了一次。但所以没办法，就把一个上生命力奇课，后来连名字都改了，叫什么福音探索探索课程，对。福音的，然后我们又把上课的地点也改了，但很感谢神，我看到说这次的探索和这次的传福音课程，最后还是按照，不能说按照我们的计划，还是按照神的计划，有时传福音有时，宣教有时，按照这个神的计划，还是最后按照那个时间，竟然是顺利的完成，而且请了很多那个不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开始的地方还好一点，第二次选那个小饭店，我去了一两次，我也想，那么因为我也带我的同事去，我们系统的同事去，我也想他们看到这样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那些人他们都会坚持下来，他们也很愿意去来到那里去听神的话。就是吸引他们的不是地方，也不是那里吃的，那个小饭店也没吃的也没好在哪里，对，也不是吸引他们，就是神自己，是神的话。我们在怎么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我们有一些孩子，其实不是有孩子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计划出去，出行去旅游，去到哪里？尤其在今年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其实出行是一个蛮不受控制的。 如果你计划去，计划去的地方，比如说像广州啊，或者什么一些还比较安全的杭州，比较安全的地方，可能去了还能回来。我们教会也有个弟，哎，今天他没来，也有姐妹，听说他爸前段时间去了新疆回来，那天回来，如果也被关在那边，对，在酒店的不许出来，然后不在酒店的也不许进去，现场直接要被关七天还是关十四天，然后只要查了核酸检测以后才能回来。那回来以后，听说又被关啊、哦，他今天没来是因为被关了，对，嗯，对，听说因为今天没来是因为他还得在，他还要在家继续隔离，回来家里，哎，在现场，啊，他在，对不起，他在，嗯，好，姐妹，我向你问好，对，我们计划中的事情，很多时候有多少可以按照计划来进行呢？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的，就像我们圣经中雅各书的第四章其实也说了类似的事情。雅各书在说，我们今天明天我们要希望往哪个城里去，去那边住一年，我们现在也会有啊，今天明天我希望可以去大连去，我在那边住两个月，然后马上再回来。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其实明天如何，其实那个地方有没有疫情你还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许做那事。主若愿意，我也许可以去到下一个城市，不管是新疆还是大连，去到哪里。主若愿意，让我可以按时间回来。当然主若不愿意，就让我在那多待几天。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太阳是不是能够照常升起，明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正常存活，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恩典之下，都在神的安排之下。所以神对这个世界啊，其实他是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也都有自己的计划，神的计划和我们的计划，我们其实也有我们自己的计划。但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神的计划跟我们的计划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打算要做的事情跟神的计划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呢？当我想去新疆，然后在那里住两天，然后马上回来，当这个计划，但是神说不行，那边可能接下来几天有疫情，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怎么办？当然肯定不是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先要去认识一下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时间是怎么样的，神是怎么安排的。我们一起看一下，我把前言跳过。我们一起看一下《传道书》的三章的一到八节，神的计划。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是传道者，传道书应该是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所罗门写的，但有一少部分人对他有不同的意见。我今天不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说认为他应该是所罗门写的。这是传道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当他去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当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当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去看观察世间的万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呢，他得到了这样结论。他说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他观察到所有一切都有定期，就是什么定期，都有神所定的期。然后不管是大到生死，还有小到什么撕裂、缝补、寻找、舍弃，所有的这一切其实神都有安排，神都有他自己特别的安排，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而且在神所安排的时间之下。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天下这里面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天就是神居住的那个天，下就是神之下。所以在传道书里有时候你会读到说日光之下或者什么样的，它表示的是这个是天，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神掌管之下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有定时。在神掌管的所有的一切这些事情里面，神都有规划。这里就定了一个叫什么，定了一个主次的关系，就是在上的，在天上的那一位，他定了所有的时间，那么在下的，在天下的我们，然后世间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在神所定的时间之中。我们你是翻不出花来的，对，自然当然不止我吧，自然所有的一切其实你翻不出花来的，就所有的一切都应该顺从神的安排，被神所创造，应该顺从创造者的命令。在第十传道书，我们刚才那个桑尼弟兄帮我们读的，在第十一节里也说，他说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对万事万物啊都有特别的安排，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其实跟罗马书里面说的那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是非常像的。对，但是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 在神之下的所有的一切，被创造物的所有的一切，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目的是为什么？当然都是为了荣耀创造主，当时都是为了那个创造者，都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有时，刚才已经说过，有时是有什么时？有神的时间。这里生有时，生大概并不是更多的是指你的出生，更多是指一个孩子的生命，你什么时候出生的。死当然很简单，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去死，不是什么时候去死，什么时候死啊？我是我们跳开一点，给大家不能说跳开一点，给大家说一点点这个关于时间，生有时，死有时。从哪里说呢？就是我们家是祖传算命的，其实我们家其实祖传算命，所以我在小时候啊，看到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很神奇的算命的东西。我们家并不是说那个算命先生，你过去问他个，就三个人过去问他说几个人考，他可以伸个一个手指那种扯淡的。我们家是比较有一点技术含量的算命的。所以生有时，死有时，我看到过很多啊，不是一个人，我看到过很多，因为算得很准，所以他们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就会去我们家里去问，说他想给他的孩子找一个好的生辰八字，还没出生的小孩，还没有出生的，给他算一个好的生辰八字，这样希望他可以一生呢，可以有一个好的在算命叫什么，好的运势，好的运气。我们看到一条算命，大家都比刚才精神多了，所以希望有个好的运势。所以，但是呢，大部分啊，其实大部分人小孩，大部分就是妈孩子还怀在妈妈肚子里小孩，当我们家就算给他算了一个，告诉他说，接下来下个月哪天几点你去让他生出来，剖腹产啊，送到医院里剖腹产，那个时间生出来，他就有一个好的运势。他就有个好的八字。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小孩呢，其实都等不到那个时间，就是你帮他不管算了几点，但是他有他出生的时间，你怎么算，你想那天掏，但是就不是那个时间。有的时候小孩在肚子里待不住，有时候因为医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其实不是这个事情不在人你想要的控制之中的，不是在你，或者说不是在，甚至不是在你算命的这一切的你控制之中的。死有时，我父亲，我在其实教会讲过这个见证。我父亲前年过世的，然后他当时是从我们家来到上海。他过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家里就已经算出来，跟他说你把寿，跟我妈说的，你把寿衣带上，别这次去了不行了，这是真事的。然后跟他说去了不行了，然后甚至连时间也说了。然后他去了医院以后，医生也跟他说大概你这个样子就一个月。所以我们在医院后来等了一个月，确实是不行了。然后等到那个月，最后有一天的，大概提前几天，三天还是几天，就是作为我舅舅，就是我们家算命的。然后他不止他算了，他还找他圈子里面还复合过几面，这算术也复合过。所以他专门从家乡飞过来，然后他让我那天请假，说叫什么？说你跟着我一起来，我们来看你，因为我算出来就是这个时间。就这天，他说死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就是这个时间。但很感谢神呢，然后我爸其实在那个之前他信主，就是他在临死前最后一个月，很感谢他信主。所以那几天我就特别祷告，说神啊，无论如何你就不能让他算准，为了你的名，为了你的荣耀，就不能让他算准。所以我特别祷告，所以那天我跟着他，我们俩一起在那边见证。他就一直要拉着我，一定要我请假嘛，一定要拉着我说看一看你爸是这个时间里面。但是那天我爸就精神的很，来，包括医生过来看了以后都说你这个好像不太符合常规，因为正常就是按照从医学上按照那个情况来看，他是最后那几天的症状大概就是那几天感觉的，那医生也觉得不太符合常规，所以但那天精神的很，所以他就。那我舅舅没办法，他不可能在上海一直待着，他总要回去的。他在回去之前呢，他专门把我拉到门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祷告的这个神现在到底是还能活多久，我现在是算不准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说你的神到底活多久。所以生有时，死有时，但重要的是不是你算的什么时间，不是你知道的什么时间，而是神所安排你的时间。 我们对于从基督教看算命的这个事，破基督就叫什么？基督教破除算命的事情，我们大概就谈这么多。但神是有特别的安排的，这一切其实并不在人的计划之中，有的是神的时间，而不是我们以为的时间。这不是宿命论，这不是说你出生就已经定好那个时间，你死亡就已经定好那个时间了，这并不是宿命论，而是神要通过这个特别的时间，要彰显他的荣耀，要让这些人，要让我父亲当时他身边那些人，要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知道说，神才是这一切的掌权者。是不是让万事互相效力？他就那万事互相效力，让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得到什么样益处？让他们可以更认识神，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们再往后看，他后面还有好多组勇士：杀戮勇士、医治勇士、开火勇士、建造勇士。这里面应该是有十四组对应的状态，有哭有笑，有杀戮，有医治，而且都是我们日常所经历的。神的安排啊，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起有伏。神对太阳也有安排，让它太阳有降落，有东升，有西落，白天黑夜交替。神对我们的生活也有计划，让我们有工作，有休息，有欢笑，有悲哀。表示这些所有的时间啊，这些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都是有时间，而且有神的时间，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如果我们想去控制未来，如果我们想去控制那个接下来想发生在你生命中想发生的事情，其实你能得到什么呢？得到的就是传道书里面另一个主题，说如果你还记得传道书一章，它开始在哪里？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如果你想去控制，你想去抓住那个未来，你想去让这个有时在你自己的掌控之中，而不是神的有时，而是你的有时的话，有你自己的时间，你说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时间去安排，你最后能得到什么？最后其实你只能得到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所安排的，你所要的，你所抓住的，你能抓住什么？他传道书一章还有个词叫捕风，你说你想我们希望抓的东西其实只是捕风，你只是去捕风而已，徒劳，一切都是虚空。我们在可以跳过，我们不用谈宿命论的问题了。对，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好久。所以传道书啊，其实它并不是一本只谈悲观宿命的书。这卷书它放在圣经中有神特别的意义，它是为了让我们通过神所定的计划而认识神、敬畏神。如果事情发生都有神所定的时间，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然后为什么这个时间发生？它又有什么目的？所以重点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重点是你怎么去看待说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要发生。举个例子，如果明天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我之所以去考试是因为我们小组的那个魏东弟兄，对，他今天晚上有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对他工作很重要，如果考不过的话，估计就他说考不过的工作就没戏了。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为他祷告，但一切时间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举个例子，他其实这是他第二次补考了，都已经是。如果你第一次考试的时候你就知道不过，如果他第一次考试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过，那他还会努力吗？如果说你知道说明天有个很重要的考试，这个考试不过，你就失去了他们叫什么从业资格，失去了在那工作的资格。如果你知道考试不过的话，你还会去努力吗？你还会努力好好学吗？会。不会。儿子，你说的话让我很惊讶，因为你平时不是这样表现的。好，对，也许会，也许不会。那如果知道说你考试不过了，你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让你工作丢了，你的工作没了，你会很忧虑吗？你会很担心吗？也会。那如果神说了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忧虑一天事情一天当就够了，你的明天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神说不用担心，因为明天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那你还会忧虑吗？对，很多时候啊，当我们知道有时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明天去做这个事情一定失败，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努力，我们知道这个失败有一个不好的后果，虽然神会拖着它，我们还会非常忧虑。我们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又忧虑，一方面又不努力，其实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处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悖论中，就对神掌管明天的悖论中。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那 我如果神掌管所有一切的话，掌管明天的话，那我们应该非常坦然，我们不需要忧虑。如果是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那神说明天这个不好，那我们要不要努力呢？如果我们又不努力，我们又很忧虑。其实我们在传道书中，如果你接下来不知道今天你还没有读传道书的计划，如果你去读传道书的话，很多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这类的矛盾的话语。传道者啊，他常常也是在表示这个矛盾的话语。一方面他说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一方面他又说看到日光之上神怎么样怎么样，跟我们的反应是非常相似的。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你要从哪里去看。如果你只从我们人的角度去看，只从我们自己，从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的角度去看，从我们短暂的一生来看，按照还有一个是我们常说，按照我们有罪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你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短暂的一生看所有发生的事，有时明天有时后天有时，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会有时候有什么，我们就会有宿命论的想法，你觉得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永恒中，我们要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要在永恒中来看待这个问题，来从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的主那边去寻找答案。天下万物的有时和日光之上的永恒，在永恒中这些有时，这些神所安排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在短暂的这个时间中，短暂的时空中，我们怎么可以认识永恒的神呢？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传道书的三章九到十五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做工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什么益处呢？他神立于世人的担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志放在人的心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察觉神自始至终的作为。我晓得人生最好是寻乐享福，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神这样做，为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在有的，先前就有；将来有的，早已有了。因为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出现。 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呢，传道者对于刚才的有时，他观察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有时以后呢，他有一些回应。他说在自己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看神给予世人的担子，他们为此烦恼。这里我把九到，你注意看一下这几节啊，看一下这几节，九节跟十节都说的是做工的人，然后看神给予世人的担子，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然后第十一节呢，他说他使万物，谁？他是神嘛，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就是神，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中。九节十节，然后到第十，从人的角度看，然后再从神的角度看。然后第十二节呢，我晓得我就是从回到我的角度，我看人生最好是寻乐享福，人人有吃有喝，自得其乐。然后但是呢，我又知道神所做的一切，十四节，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这样做是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它是有一个大概的对称结构，从九节十节是谈人的重担，人的烦恼，然后到十一节说万事万物所有的一切他们可以敬拜神，神安排了，神安排万事万物所有一切敬拜神。然后十二到十三节呢，他又回到我的角度，又回到传道者，又回到人的角度，说人生寻乐最好是寻乐享福。但是呢，他又说十四节说神这样做需要使他们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他去先看看人，先看看日光之下，再抬头看一看日光之上的神，再看看人，再看看神。所以你看到说他有时候在说的好像是有一点点矛盾，实际上只是他看的角度不一样。在日光之下能得到，第九节说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什么益处呢？得到什么好处呢？益处就是好处，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是一个人呐、是一个罪人，其实不是罪人了，是应该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都会常常问的问题。当你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的是，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当如果你有两个选择的时候，说我到底是该做 这件事情该去该做 A 事还是该做 B 事，该做这件事情还是该做另一件事情呢？我们有时候教你怎么去选择，我们当然我说的是公司中啊，教你怎么选择的话，他会教你你去列一个表，对比一下，如果做 A 这件事情，你对比一下能得到一二三四个好处，然后你会失去四五六，那再列出来做 B 这件事情，你会得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好处，失去什么什么，你去对比一下做哪件事情得到的好处更多。对，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让我们决定，我们都是在怎么说呢？我们都是在希望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要永远都是从自己出发，我要好处，我要益处，我要升职加薪，我要儿女听话，对，我要这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有了这一切，我就快乐了啊，好像我就好像快乐了，升职加薪了，好像就快乐了。还真的有那些无聊的人统计过，说。一个升职加薪就是在单位里面这些人升职加薪以后平均他能快乐多久，大概平均快乐的时间你们有没有想象过平均快乐的时间是多久呢？大概是两个月，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每次升职加薪，当然有的更短一点，甚至小于一个月，每次升职加薪你所能得到的快乐大概也就这么短的时间，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他又不快乐了，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升职加薪，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益处。但是人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每天都一样的，我升职加薪完了最多也快乐那几天，接下来下个月以后我想着说什么时候有下次的升职加薪啊对，有时等不到第三个月，我们就是这样不停的希望可以去寻找益处，然后不停的可以希望看有什么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得到短暂的满足，有什么益处以后得到这一点的益处，短暂的满足之后呢，我们又觉得怎么样，我们又觉得空虚了，我们又觉得说我们需要寻找下一个让我们可以满足的可以快乐的方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最后得到什么？不停的这样反复循环是什么？就是传道书刚才说那个主题吧，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对吗？所以第十节他说，我看神给予世人的担子是要叫他们为此烦恼，我看神给世人所这个担子，还有一个就是神让世人所做的事情所工作，神给世人所加的这些工作的事情，让他们是就是让他们为此烦恼。烦恼什么？烦恼什么？传道者，这里面说的传道者刚才才说烦恼的时候，传道者是所罗门啊，所罗门是如果你看圣经，他会说他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拥有最东西最多的人，他比他之前的先祖所有的一切，他的地界也最大，国力最强盛，他的老婆都是比他之前的所有的先祖都最多更多的人，对不对？他拥有所有的一切，所罗门他烦恼什么？但是传道书在一章里面，所罗门看到世上的所有的一切，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往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最后他有一句总结说，万事令人厌烦。在有罪的人看来，在这些不满足的人看来，所有的一切发生的事情最后都是让人厌烦，因为他没有办法除了在怎么说在神之外寻求满足，他永远得不到满足，他看到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让他厌烦，最后他是在厌烦什么？他在厌烦神的作为，厌烦神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的安排，厌烦这一切的有时生有时所有时，他在厌烦所有的一切，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人生有的只有虚空和古风，认为他知道，不是认为，他知道，他认识到说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不是这里面说的不是他了，我觉得所罗门其实是代表说他认识到了，他看到了世上罪人在有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有的一切，你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只是捕风，只是虚空。所以他说让为此而烦恼，为此而厌烦。但是我们回到第十一节，十一节里面他又回到了神的观点去看，这是传道书非常有意思的，他有时候看看是从人的观点看一看，有时候从神的观点看一看。所以你会觉得有时候其中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矛盾。他说他使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他要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他看到说神在万事万物中有他自己所定的规律，万事万物都是按照神所定的时间来运转的，而且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然大部分人常常都不记得我上次所讲的东西了，就是 我们上次大概提过一点，当你看到说世间的太阳东升西落，花鸟树木，所有的一切树叶的长出来又枯干，所有的一切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敬拜神，他们在荣耀神。这个世界其实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这个世界一切的运转，除了我们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之外的，当你看到这些自然这些事情，自然界怎么说呢，地球绕着太阳转，所有的一切他们在转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是在为了在荣耀神，在小鸟在早晨在叫什么，在叽叽喳喳的在干什么，他是在颂赞神，他是在歌颂神，跟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一样，他在颂赞神，他在歌颂神，所有的一切这一切，当我们去看，当你仔细思考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这叫天下万物，在神之下的所有一切被创造的万物，那他做的事情是为什么？都是为了创造他的主啊，创造他的主所定的目的，创造他的主所定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在天下神之下，神所创造之下的万物，都是为了敬拜神。所以他看到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敬拜神。然后他又提到了，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面。永恒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折，是非常特别的转折。只有应该是，然后我不知道动物，应该是只有人会思考死后的世界，我们会去思考将来，我们会去思考说现在所做的是个这个事情对于将来有什么意义。只有我们人，我们只有人，就是被神创造的人，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大概有这个意念说将来永恒是什么样的。所以有神形象的人呢，我们对会对很多现在看似暂时的事情，我们会有永恒的思考。我们是有可能啊，站在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看待问题的。所以当有些人，虽然现在这些人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注意死后的世界，但如果你去跟一个去医院里跟一个重病的人去跟他交流的时候，其实人对死后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我们是非常非常在意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的，死以后绝对不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是有永恒的，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有永远的概念的。但是只是由于罪，很多时候我们发点还是在自己，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察觉，所以这里面说的还不能察觉神自始至终的作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面对人生。我们多说一点点永恒的事情。在中国的有传统叫什么，就应该是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夏虫不可语冰。夏虫不可语冰什么意思？就是虫子只在夏天生长的，所以你跟他谈结冰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理解。对我们这些人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这些怎么说，你只有这一生的人，你只能看到今天明天，大概看不到，就往远的看，就说只能计划个几年的人，你只有短暂一生的人，当跟我们谈永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永恒是发生了什么，因为你没见过，你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什么是永恒，只有神他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因为他本身就是永恒的，他站在永恒的观点，所以他知道永恒。但是以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永恒，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明白永恒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作为啊，原来是两个字，也是一样的，我们这边得到一个词，好像是说作为，原来是两个词，做就是神做的功，为是神做的功的结果。作为神做的功和神在这个世界上所产生的，就是做的功所产生的结果是作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神所做的和神所做的事情的后果，因为我们是短暂的，我们虽然有永恒的观念，但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明白什么是永恒。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再回到道成肉身这个观点，你就明白道成肉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伟大的事情。因为一个永恒的神进入有限的人的生命，而且他还有可能死亡，他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有限的人，让我们这些人啊，有限的人有可能可以有机会去理解什么是永恒。 可以有可能有机会去知道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怎么样人怎么样可以理解永恒，除非神亲自的来到世间道成肉身与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才能知道永恒，否则你没见过你永远都不知道永恒是什么，你没看就是你只在夏天生活的人永远都不知道冰是什么意思，你看了电视或者怎么样那些都对你都没有帮助，只有当你亲自摸过亲自品尝过亲自碰到过你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冰。神是一样的，神为了我们所以亲自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样是永恒，什么是永恒。但我们回到传道书，传道书这九章的三章九到十五节，但所罗门啊，所罗门他这一生是很有意思，他一直都在这个矛盾的观点中，就是他一会儿呢他知道说神在这个世上是有永恒，但是他又不愿意去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他又不愿意去说完全的把自己生命交给神，去信靠耶稣基督，像他爸一样，对，像大卫一样，对，所以但是所罗门，所以呢他一直在这个矛盾之中，他又回到十二节，他说我认为我晓得，就是我认为人生最好就是寻乐享福，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既然他说，既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如果我知道明天，刚才说那个考试，如果我知道明天考试不过，如果我知道明天考试不过，那我今天还努力不努力呢？也许不努力，那我是不是可以放纵一下，出去吃吃喝喝了？反正明天考试也没什么好结果，对吗？所以，对，反正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虚空，那不如就吃吃喝喝吧。所以所罗门啊，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快乐，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厌乐，可以满足。在传道书的二章一节呢，所罗门也说，来吧，我要以喜乐试试你，我要以厌乐来试试你，就试试什么，试试自己是不是能满足，但你好享福。但后面他后面又跟了一句话说，谁知这也是虚空。对，这也是虚空，在厌乐，在所有的一切，在各种各样的这些吃吃喝喝，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中，他没有办法找到满足和喜乐。他不管怎么样去努力啊，不管是尝试什么样的方式，最后只能得到虚空。因为人生最大的满足就是来自于神。人生的目的啊，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寻找，我们的好处，如果是在神以外，叫什么？那无所出来还叫什么？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如果你的好处，你的所有的一切，你是在神之外去找的话，你能得到什么？你能得到就是虚空。但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些人，我们跟所罗门啊没有太大的区别。所罗门那个时代呢，他是吃吃喝喝，那是因为他没有手机。你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是没有吃吃喝喝，但我们每天也是拿着手机从早看到晚，对吗？我们有手机，有网络，有游戏，我们也是一样的，从早玩到晚，从早看到晚。每次你问一些，不能说问一些，不是所有的人，但我们其实问过很多，包括我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你玩手机或者玩游戏或者拿着手机一直玩到晚上，非常晚，非常晚，然后一抬眼发现，哎，已经深夜了，该睡觉了。那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真虚空啊，对不对？真虚空啊，虚空的虚空，对，真虚空啊，就只有有亲身感受的人才会喊出这句话来，像我这样，对，真虚空啊！你就晚上那么晚，把所有的一切玩完以后，本来你想好了说今天晚上我应该去看本好点的书，今天晚上好好敬拜祷告，本来想好了今天晚上早点睡觉，明天早上早点起去教会，但是就是看手机不知道怎么或者看电视或者干什么，就看到很晚很晚很晚，这时候你关掉了，想着赶快关掉睡觉吧，躺在床上想的第一件事，真虚空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又知道说神定好了时间，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希望说可以在那些吃吃喝喝，现在不是，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些虚空厌乐中，让自己希望可以找到满足，但实际上最后得到的都是虚空。十四节说，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神这样做都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这里面它什么叫无可增添，无可减少？这里面它又回到了之前那个，就是第十一节的观点，它在提到永恒，什么永恒？只有永恒，永远的才是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的。它这里提到的是永恒，神所做的一切是没有办法增加，没有办法减少的。所罗门可以因为他所建造的宫殿 建造的那个豪华的宫殿而增加神的荣耀吗？当然不能。他可以因为他所建立的这个以色列国，他所建立那个以色列国是最强大的，他可以因为他的以色列国是最强大最富有的，他就能不听神的命令吗？他就说我就可以不遵守神的命令吗？也不能。神所做的一切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神说的什么就是什么。在不说这个的，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一切，神所定的这个世界，但是神所定的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人在其中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不管是对环境，对任何的事情，我们以为可以做一些改变，但实际上神所创造的无可增添，无可减少。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我们看到现在高楼大厦怎么怎么样，我们以为我们好像所创造这些东西可以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什么吗？留下一点什么吗？但过了几十年，过了几百年，你在世上最后留下什么？其实没有，什么都留不下，最后这个世界又会回到神起初所创造这个世界的样子。如果我们所做的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永恒的吗？你在世界上可以加添一点永恒的东西吗？没有的。在以前的万恶的旧社会，皇帝都希望人们喊他叫万岁，当然现在偶尔也有人在喊这个万岁，但万岁是什么意思？他希望可以永远的生存永恒，他希望可以永恒，希望他做的可以永恒，希望他所留下的，他手所做的可以永恒。但又有几个人活得超过100岁呢？像皇帝的平均寿命应该是50岁之下，应该是更短。对，又有几他你希望的永恒跟神，实际上神所安排的这个世界之间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离开了神，又在哪里可以找到永恒呢？我们一生的忙碌啊，你在这一生你去工作，你去生养儿女，去做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留下什么痕迹吗？可以留下什么痕迹吗？你的努力，你说我希望明天工作可以再努力一点，996，996不够，我在007，我就住在公司了，我每天在那边不停的努力，我希望可以怎么样，希望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希望努力干什么？希望努力给什么？希望努力可以在工作中得到一点成就，这个成就最后是什么？这个成就最后是虚空，这个成就最后是虚空。其实你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留不下。你可以以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努力而改变你在神面前的位置吗？你可以说我经过我的努力可以改变我在神面前的位置吗？也不行。所以你能改变什么？其实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你能掌握什么？其实什么也掌握不了，只是虚空和捕风。神所做的一切，记住，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跟人没关系。所以神这样做是干什么？神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在他面前有敬畏的心。神让我们这样做，让我们看到知道永恒以后，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面前有敬畏的心，让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的卑微，让我们知道说你是没有办法，你是无能的，你在努力，你最后能存下什么，留下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在永恒中增添或者减少一点，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可以真正的敬畏他。只是最扭曲的世界，扭曲了我们对神的看法。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才可以重新认识神，敬畏神。所以人不敬畏神，就好像当初所罗门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作者一样，所罗门他不敬畏神，他在晚年，其实他不止在晚年啊，因为他列王记他很早他就开始娶一个埃及的公主，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就离神越来越远，他不遵守神的命令。这是不遵守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他是在神面前显为不义，一个不义的人生，一个没有在神面前显为不义的人生，其实你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一个不义的人生，其实你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没有从神而来的义，你不能去遵守神的命令，你不去认识神，不去信靠耶稣基督，你没有从神而来的义，人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的。 人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终极的意义的。其实传道者的烦恼啊，他说，我们回到圣经说，传道者的烦恼，所罗门的烦恼，就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一直的烦恼，也是其实很多，也是所有的不信神的人的烦恼。以色列人认识神，他们知道敬畏神，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完全的信靠神，他又没有办法说我要完全的按照神说的去做，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义的，他们又认识神，又没有办法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他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不义的，他能做什么？他做的就是逃避，就是享乐，在吃吃喝喝，在各种各样的玩乐中麻醉自己，得到的就是各样的虚空。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只有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满足了神的公义，人才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与神有好的关系，从而真正的敬畏神。在基督里的人，只有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被看作不义的，而是被称为义的神，在与就叫什么，跟被称为义的神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关系。你只有真正的称义了，你在神，你的人生才有意义，否则你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不知道现在我是不是在说绕口令，看大家的这个对，只有真正称义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只有真正的跟神对准关系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否则你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所留下的一切，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就是说都在神所做的上面，没有不能增添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永恒的。所以耶稣基督伟大的拯救使我们真正的敬畏神，以神为大，以神为主，使我们在这个真正的世界中拥有了人生，可以为我们自己人生做一点计划的根基。只有我们信靠了神，你才可以去做人生的计划，你才知道你的人生应该怎么样，否则你的人生计划一切都是扯淡的。所以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计划才能在神自己的计划中找到定位和方向。只有你知道了神的计划是什么，就真的敬畏了神，你的计划才能符合神计划中的那一片那一小块，对吧？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只有我们这些爱，重要去爱神，你要去爱神，然后你才会得益处，你要去爱神。好，我们再看一下九到十四节啊，这个再看一下九到十四节。九到十四节其实主要提的两个词，做和好处，做和好处。第九节说做工的人，然后他说得到什么益处，其实这个词，这两个词在那个原文中是非常接近的。他说做的人，做工的人，从人的角度看得到什么益处呢？就看说神使也是做，神做万物各按其时，神至始至终的作为怎么样都是成为美好。然后十二节呢，他又再从看人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人最好的好处就是寻乐享福，也是好处，就是人最好的好处就是拼命的去享受，然后人在自己一切的做的事情中自得其乐，自己得到自己的好处。但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好处是什么？是让人对他有敬畏的心，让人可以去爱他，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处，让人可以去爱他，这是神所做的好处，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回到十五，回到经文里面，十五节，现在有的先前就有，将来有的早已有了，因为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出现。前面两个现在有的现在有，这个大概是跟永恒的观念是非常像的，但我们时间不够，没办法展开了。所以我们说神时已过的事情重新出现，这句话是对永恒的归纳和总结的一个提升。神的计划现在就有了，先前就有，将来有的早已有了。神的计划，神在创世之前所安排的耶稣基督要降世的计划，现在有的，将来就有，将来有的早已有了。永恒的意思是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神所创造的事情、世界，神所计划的事情也是永恒的，并不是短暂的。神看一切都好，并不是这个世界在短暂中的好，而是在永恒中的好。神要寻回已过的事情，神使已过的事情重新出现，或者说神寻回已过的事情，神或者另一个词啊，叫做神让走偏的事情重新回到正路上。这个词还可以这么解，神让走偏的事情重新回到正路上。什么叫走偏？罪的意思就是偏，就是偏离了正中心， 偏离了神的道，神要让走偏的这个世界，走偏的事情，所有偏离神的道理的所有的一切要回到正路上。为什么？因为神所创造一切是永恒的，神在起初所定的这个旨意，看这个世界一切甚好，神说这是永恒的，这是好的。所以如果走偏了怎么办？神会让他重新的回来，我们没有办法加添神，但神会让这个事情重新的回来。所以走偏的，我们是走偏的人，所以神会让这些罪人重新重生，但不是回到伊甸园中，不只是回到伊甸园中来说，而是回到一个比伊甸园更好的新天新地中，新的创造要比原来的创造更好。那么我们是在基督里得到完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就可以跟神的永恒得到一致。所以没有基督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是在一天一天的重复的生活中走向最后的堕落和灭亡的。但神的拯救，应该这么说，就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再多提一点，在创世纪神为什么要去洪水去灭绝这个世界，所以灭绝这个世界以后，就是这个世界在没有基督没有神的拯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应该被灭亡，在一天一天的堕落中走向灭亡的。但神灭绝这个世界以后，神与挪亚重新立了彩虹之约，彩虹之约是第一个恩典之约，表示神的儿子要来为人们承受，为罪人承受，太快了，神的儿子要为罪人承受愤怒，神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而去下雨毁灭这个世界，神要让自己的儿子去毁灭，去承受神一切的愤怒，所以神说我以后不再毁灭这个世界了，这叫彩虹之约，就是恩典之约。所以当有了恩典之后，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我们这个世界才有一个全新的盼望和活，我们才有一个全新的新的盼望，因为神一个是神不再毁灭这个世界，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承受了神的愤怒，还有一个呢，就是主会再来，他又要为我们带来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新天新地什么？新天新地说的是也是永恒，在那边没有生死，没有哭泣，没有眼泪，在那边就是只有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喜乐，神要跟我们永远的同在，而且这个盼望不是虚空的，而是让我们在今生，让我们这些短暂的人，我们在今生就可以借着信可以看到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借着信，今天就与我们同在，在天国中，在乐园里面。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一点点应用。所以，神对这个世界啊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万事万物都在神的计划中有序的运转安排。神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你的人生，所以你遇到的各样的有时也是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时间呢？怎么样说让万事互相爱神的人得益处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比如说工作中有各样美好的安排，得意有时，失落有时，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说明天考试到底是过不过，我们不会过分的忧虑，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努力去做好各样的事情，在各样的环境中见证神的荣耀。我知道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如果主还没再来的话，我知道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会早早的去睡觉，去准备好明天可以早起床读经祷告，因为我知道明天神的时间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可以预备一天的工作，而不是玩手机啊干什么事情，刷这些东西贪玩到深夜。我们去年经历了520，应该是前年是512，应该这个时间，如果在520的前一天，有人告诉你明天发生520了，明天去了教会，我们会被问话，那你是去聚会呢，还是去聚会呢？如果你去聚会的话呢，可能会有人的审判；如果你不去聚会呢，那将来一定会有神的审判。对，你到底惧怕哪个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保罗其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使徒行传》大家不用翻了，我给你们读一下，《使徒行传》在21章里面是吧，保罗说他那时候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他在去耶路撒冷路上呢，他们到了一个人的家，应该是腓力的家，他里面腓力家里面有几个女儿，他都是先知，然后说预言的，然后还有个雅加布叫从犹太下来的，他看到保罗以后，他就说，保罗啊，圣灵提醒我，你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去了耶路撒冷，你就会被捆绑住，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的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告诉保罗说，你去耶路撒冷就会被捆绑住。其实跟我们遇到事情，如果你在520的前一天晚上是一样的，如果有人告诉你的话，所以 那些听到的人啊，听到保罗要去了要被捆绑住的人呢，听到那些人，他说我们就是路加作者，还有那些本地的人听到以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苦劝保罗说，你不要去，去了就要被捆绑住了，就要被抓住了，去放在监狱里面。他们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呢？使我心碎呢？我为基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是为谁活的？重点是从什么角度去看？你是从什么眼光去看这个事情的？你从人的眼光去看的话，你知道明天去哪里，你有可能会被问话；明天去就有可能被问话的话，也许会周围的人甚至周围的人都会去劝你说不要去了。但如果你是从神的眼光去看呢？如果你是认为说我们是一个被救赎的人呢？所以我们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保罗说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明知去会被捆绑，还是要去，为了耶稣的名，为了福音，为了神，因为我们是被基督救赎的人，是为了基督而活的，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是为了神的大使命，是为了神的计划。所以就算我们会遭遇各样的不顺利苦楚，就算我们会遭遇各样的稍微一点的难处苦楚，但像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是永远的。因为你所见的是暂时的，你看到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一直不断重复的虚空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一直在比如说重复掉堕落的世界，而是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世界。因为基督会来，所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必将朽坏的，而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是永恒的、美好的，不会朽坏的。所以我们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讲一个小故事。有人说这是他读过的教会历史上最动人的记录之一，是一个叫阿兰·加德纳的英国宣教士在1851年所写的。在1851年，这个宣教士应该是从英国去南非宣教，但是因为海难，他和一些人被搁浅在南非的靠近南非的岛屿上，还没到南非。因为海难，他和那些一些人被搁浅在靠近南非的岛屿上，偏远而且荒无人烟。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就是他们一起去宣教的人，在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看起来他应该是岛上最后一个死亡的，阿兰加德纳，他们去宣教的，看起来他应该是岛上最后一个死亡的。最后在他的尸体旁边，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最后一段记录是引自诗篇34:10，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好，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当他垂死的时候，当他要被饿死在那个岛上要被饿死的时候，当他周遭的人接连死去的时候，当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家人的时候，他在他的最后的记录中，他的日记最后记录中，他说神的良善充满了我，神的慈爱，神的良善充满了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死于饥荒，身体衰竭，所有的希望湮灭，想要成为宣教士却无法成为宣教士。他说我被神的良善充满了。你回头再去看一看他这里面说的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宣教有时，无法宣教有时，饥饿有时，充满有时，但最后重要的事情却是在一切的安排之中，在生死之间被神的良善所充满，被神的爱所充满，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所以去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路途中，在过程中，在每一天，神的良善充满着我们，神的爱伴随着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特别的安排，而且我对这个世界有特别的安排，只是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
有罪的眼光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背逆，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你。天父，让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愿意去顺从使你的计划，让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所有的一切主权交在使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一生还是在使你的手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让我们在这里成为和你差遣和成为和你所用的人，让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益处，不再为自己的好处去追寻，而我们只追寻的只是神你的好处，只追寻神你的荣耀。让我们成为和神所用的，让我们的计划成为神你计划的部分。感谢神，可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